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旁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和美国的玩乐专题。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介绍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官方网址呢，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页上呢，也有我们留学进行时节目的往期录音。我们的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 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进行式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式的拼音，微博主页的地址呢是微博.com/US+留学进行式的拼音。好的，基本信息就先介绍这里。下面呢，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是毕业于纽约大学金融工程硕士专业的李伯龙同学。他现在呢就职于亚马逊公司，负责相关产品定位与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首先呢，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简单介绍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伯龙，非常感谢叶文啊、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到咱们留学进行时这个节目，与大家分享我的留学的一些点点滴滴，还有一些经历。
对，伯龙呢，他2011年硕士专业毕业，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4年左右的工作经验。
对，
那这期间呢，伯龙在高盛，然后在苹果公司，还有在亚马逊，这些大公司都有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经历。那在这期节目中呢，我们也希望从他身上学到很多求职或者是工作中的经验。那我们先从你来美国说起吧。你当时首先来纽约大学学了金融工程硕士这个专业，那他是在工程学院下面。
对的。
所以你当时为什么想来申请这个专业呢？
其实我的本科呢学的就是金融，那么当时选择来到这边读金融工程的这个想法其实非常简单，其实就是继续深造，因为之前学金融，然后来到美国这边，尤其纽约继续去学金融。而且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毕业之后的话应该就会找一个在金融行业的工作，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非常简单的
想
法。
想做金融哪方面的工作？
其实我来美国之前了，其实对金融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细分的这个种类什么的其实并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知道自己首先想要在金融行业里面工作，其次想要去做比较高端一点的东西，所以这也为什么我需要一个 master 的这个学位，
硕
士
学
位。
嗯，
对对对。
那来了之后你觉得跟你当时想的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你通过学校的学习让你对自己想要做什么有一个转变是吗？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学校的话，它当然能够给你提供很多的这个知识和技能，但是说实话对我更你职业生涯发展更影响更大的是，其实是我的真正的实习。因为真正你去做这个实习的时候，你去这个行业这个公司去做他们真正每天在做的东西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意识到说自己喜不喜欢这个东西，自己擅不擅长这个东西，这也是后来为什么我选择了一个另外的道路的原因。
其实在实习或者说这种实战的经历中你更能了解这个行业，
对，
跟你从学校或者书本上学到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的。
那你在纽约大学金融工程硕士学习期间好像是第二年还是第二年就拿到了一个实习，而且当时还是很著名的高盛公司底下的一个项目。
对对对。
那跟大家说说当时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吧。
好，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对于留学生来讲的话，找第一份实习当然很重要，但是具体怎么去找呢？我个人一直都推荐的是要充分的利用自己学校的资源。那我这份实习呢，就是通过 NYU 的就是内部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招聘信息的网站找到的。那么当时高盛呢，他在投资一个新的项目，他开设了一个新的这个小的自己的这个子公司，专门去做生命保险的二级市场。那他呢就把这个工作 post 在了纽约大学，可能也在哥大或者其他学校的也有 post 的，
就学校的招聘网站上
有。对对
对，你看到了。
对对对，所以我就去应聘，然后通过这个机会，通过这个平台，起码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我觉得高盛公司也算是很有名气，在众多的申请者当中，他们选择了你，应该当时他招的人应该很少吧。
对，当时这个项目因为刚刚开始，所以他们只招一个这个分析师。
只招一个分析师，那他们选择你，肯定你的背景有很吸引他们的地方。
对。
那你觉得当时让你 跟别人与众不同的一点是什么？
嗯，其实他们在面试的时候其实把这个信息也算是告了我。那么他说的就是说，之所以把这个 Intel 这个面试的机会给你，是因为我们看到你在你的简历上面，你的背景在中国，在深圳和香港那边你有类似的经历，也就是我做的第一份在大学的实习，在渣打银行做风险管理，
就本科的时候，
对对对。那么这份经历的话，就让我的背景跟他们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技能非常的这个相关，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在面试这份工作之前，你知道他们看重这个技能吗？
是知道的，因为他们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工作简介里面他会有这个介绍。
哦，就是说你当时在他们的招聘信息中看到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对，
所以你有意识的在简历中突出了你这方面的背景，
对，
可以这么说。
对，
其实博龙在简历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
我记得你以前在一些职业分享会上也说自己会针对一些公司有针对性的改自己的简历。
嗯，
那能不能跟留学生朋友分享一些你的这样的经验呢？
没问题。其实也有很多我的学弟学妹有问，就是自己在投简历的时候到底是应该采取海投的战略，就是说一份简历投很多尽可能多的公司，还是说去找到这些公司做足够的研究，然后通过这些信息去修改自己的简历，让它更加的卖就是相关。我其实两个都做过。那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而言的话，其实是第二种方法得到的效果最好，也就是说你要去做充分的研究，然后根据这个公司这个职位的要求去修改你的简历，然后突出你相关的一些经历，这样的话他们的这个公司的人力资源的HR 或者是招聘的人员才能够更加这个机会更大的把你的简历挑出来，从众多的简历中。
就好像有一种说法是说什么，他们在第一批筛选简历的时候会有关键词筛选什么的，就甚至于在人力资源部之前会有一个机器筛选，就先筛选那些跟他们关键词相关的简历先留下来。
对，
那其实在投每一份工作之前，那其实改简历也是蛮辛苦的一个事情。
对的。
你一般都会花多长时间？
其实有这么一句话，你的付出的工作，你的这个全职工作要全职去找。这句话我是深信不疑的。
嗯，
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去找全职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我的课程，因为我的课程的话我都是选在晚上，我的白天的话从早上一睁眼到晚上去上课之前这段时间都是在做 research， 在做研究，再去找相关的职位，再去修改简历和 cover letter， 然后再去联系相关的校友，都是这样去花的时间。
就是你在研究生第二年的时候？
基本上是，对，
就是每天上课。那你没有时间写作业了吗？
所以这个就要自己就肯定会辛苦一点然后去稍微的 balance 一下。
嗯，
对，
所以你就是每一份工作每一个职位你都会先仔细的研究他的职位要求，
对，
然后看他们看重什么素质，然后你的经历也许同一份经历你针对不同的公司你会改关键词或者是突出你自己一些跟他相关的背景。
对，这是一定需要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也是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应该去注意的一点，不能拿同一份简历去试每一个公司。
对，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渣打银行这份实习，我在投高盛这个子公司的时候呢，我就把它突出成为这个风险控制，去研究怎么样去评估一个公司的风险状况，从而就是说控制自己的收益风险。但是我在投另外一个工作，就是 MetLife， 就是这个叫做大都会保险的时候呢，我就把它就是更多的去 emphasize 或者去突出的是这种 financial analysis， 就是金融分析或者它的现金流分析，去看这个公司的现金流到底怎么样。
嗯，
因为两个公司他们的这个工作它的要求不太一样，他们需要的这个技能不一样，所以我就突出不同的技能。
嗯，
那这个结果证明就是说我拿到两个工作我都拿到了。
嗯，
那但是我是通过同一个经历的不同的这个方面去证明自己的。
所以就像你说的，这种全职工作需要你全职去找。
对，
所以我相信你在对待每一份工作求职的时候都是以很认真的态度去认真研究他的需求，然后针对他的需求有针对性的改自己的简历，所以才能拿到那么多的 offer 或者是工作机会。
对，
我觉得大家要向博龙学习，包括我自己也要向你学习，因为有的时候自己会懒嘛，就觉得说啊，那我有简历那我就投就好了，但其实往往就需要你在投之前去 花那么几步，或者是花更多的时间，这样成功的几率才会更大。
对，尤其是我觉得我对现在在读的学生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千万要花更多的，就是说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这个简历的这个质量，要花时间去修改自己的简历，因为你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对你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上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就能决定你之后的这个道路，所以这个工作还是值得你去花时间去投入的。
包括你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是通过你在这边的第一份正式的实习去找到的。
对的，
因为就在你高盛的子公司下面这个项目，然后毕业之后成为一个全职的工作。
对，
所以其实是在你找实习机会的时候就要用心去改自己的简历。
对的、
我看到你在高盛的这个公司工作之后来到了苹果公司，苹果公司大家都很羡慕，是全世界应该最有名的公司之一，或者是最好的公司之一。那当时你怎么样从高盛跳到苹果的呢？
其实首先一点就是其实很多人问我，就是说为什么你愿意从就是跳出自己的这个行业。其实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做了这个高盛这份工作以后，我其实就知道说 OK， 我这样的专业，我这样的这样的这个背景，基本上我做的工作就应该是这样的工作。那我就当时在问我自己一个问题，这是不是我真正想要去花一辈子去时间去做的东西。我当时答案是不确定。所以我其实在找寻不同的机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又重新回到学校的网站上面去看不同的机会，我希望能够有其他的这个机会能够让我去看到不同的这个人做的不同的东西，然后让我去自己去探索。这也是为什么我去再重新去回到学校的网站上面去找这个新的机会。这个时候苹果他正好在这个 NYU 的这个网站上面有自己 PO 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个 rotational， 就是轮岗的一个项目，这样一个职位，
相当于国内的管培。
对，管培一样的这个项目。这也是为什么他就很快就吸引了我，因为他能够让我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去看到一个 business 不同的方面，从而让我知道说我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
当时是你已经毕业了还是还在学校的时候？
已经毕业了。
已经毕业的时候，就其实毕业之后学校的资源还是要非常有效的去利用，不能说我毕业了就不去看学校的网站。
对，
所以你觉得学校的这种招聘的网站在你不管毕业多久之后其实还是有用的，只要是校友都有机会去应聘他们的这些职位，是吗？
对对对，其实每个学校可能它的政策也不太一样，但是起码对于 NYU 来讲的话，作为校友你有12个月的这个时间可以去重新回到这个网站上面去找。
哦，只有一年的时间。
对，你之后的话我印象中是可以花一很少
有一些钱是吗，
去得到这个 access， 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这些机会学校的资源可能会说比外面的资源还要丰富一些，因为他们会觉得从学校找学生这样比较直接一点，而且比较信得过。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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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当时你通过学校找到苹果的这个轮岗的项目，他当时想要找的人跟你的背景会相关吗？还是说其实你也是有一些努力的？
其实在转专业或者转行业这个上面呢，其实挑战还是非常大的。因为你真正去找工作的时候，别人在找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你有没有相关的之前的经历。 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来讲的话算是也比较幸运，因为当时苹果这个项目的这个要求，它是不要求你来自某一个专业，也不要求你来自就是说有非常非常相关的经历，但是你要去通过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故事去展现出来你有一些特别的技能。比如说他们特别看重比如说 customer obsession， 就是你要能够 找到就是展现出来你有自己特别看重顾客体验或者顾客这个 experience 的这些经历，去告诉对方说你有这个能力做好这个工作。
那你从之前的实习工作里面有跟用户体验相关的背景吗？
其实这就是看你怎么样，就是又回到我
刚才怎么样讲故事，
对，讲的这个东西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分析或者去讲述你过去的经历。
嗯，
比如说同样的那份扎打的实习，
你还是用扎打的？
对对，因为这是在国内我唯一能够拿得出来的东西，对吧？但是同样的一份实习呢，我当时在就是说苹果面试的时候我是怎么样去说的呢，就是说我在去跟我的客户，也就是这个跟银行去贷款的这些企业在打交道的时候，其实就是本着一个服务他们的这个心态，而不是说一个债主和这个借钱的人的关系。所以我的目的并不是说真正去保证我把钱拿回来，我的目的是我要帮助到你这个企业去更好的成长，从而我们这个 partnership 越变越好，这样的话你好我也能够得到利益，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的时候呢，这个苹果当时这个 manager 就觉得 OK， 你其实是懂得怎么样去做生意的，因为这才是就是说你要照顾好你的客户，在长远的这个道路上面来讲的话你才能够到最大的收益。
所以其实博龙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我觉得很多留学生或者是找工作的人可以从博龙经历中学到一点，就是其实我们有故事，就是有这些经历，你觉得有时候看到一个公司的招聘职位，你觉得好像跟我的工作经历并不相关，因为当他们说我要找比如说对你刚刚说的这个顾客体验相关的，那我之前可能并没有这方面的工作，但怎么样巧妙的去突出相关的点很重要。
对的，
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个讲故事的技巧。其实在面试中面试官也会很看重你讲一些小的故事，通过你之前的体验来跟他们想要找的人的那个点去连起来。
对的，
嗯，我也很有收获，我也去回去好好想一想我以前的工作经历怎么样去把它改一改突出一下。 OK， 那你在苹果的这个两年轮岗的项目应该是我觉得是很好玩的，因为你可以去体验不同的部门。
对，
你当时在哪些部门做了？
有这个产品，有市场营销，有 B2B 的 Sales， 有 Customer Care， 还有 Operation， 基本上是几个主要的这个分类。
那是不是每一个部门或者岗位只能待几个月的时间？
对，它是有一个非常就是已经设计好的一个日期。那你基本上比较重要的部门，比如说像 marketing 或者说像 sales 这样的部门的话，你可能会待四个月甚至五个月的时间。但是可能比较简单的这些部门，比如说像人力资源啊，像运营啊，那么可能就是两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时间。
嗯，大家都很想知道在苹果工作是怎么样的嘛，因为它的产品都是用户最优化那种，搞得非常的吸引人。那你觉得在苹果上班是不是也有一些很跟你其他工作很不一样的体验呢？
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呢，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感激，就是说自己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在苹果有这样一段经历。因为就像你说的，苹果算是现在是来说的话世界上最好的公司之一。它的所有的这些它做事的方法，无论是跟顾客的交流还是它做产品的这种理念，其实都是在它的这个同类里面算是最好的。所以呢，它给了我很多的这些理念或者知识上面的更新，让我知道说什么才是最好的，什么才是最对的方法去做出对的产品。
他会不会很看重对于员工的一个技能的提升？他们会有很多培训这种 workshop 什么的吗？
对，其实你可以想一想，整个这个项目本身就是一个大的 training 的这个项目，所以他对员工的这个投入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比如说我们对于公司文化的学习，一般情况下一般的公司都会说在自己的这个 office 里面最多给你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去让你 go through 整个这个 culture。 当时苹果对我们的这个培训是他把，因为这个项目是全球都有的，他把全球的这个项目里面的 associate 全部都 fly 到一个地方，就是当时的 Arizona， 然后去对我们进行了一个两周的封闭式 training，
就是所有参加这个管评项目的人都去亚利桑那州的进行一个两周封闭式的一个训练，或者是公司理念的一个熏陶。
对，
那训练都做什么呀？
基本上就是说把公司现在在做的事情提炼成一些不同的这个 module，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我们在做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或者我们的理念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对于公司的这个苹果店 retail 这个 store， 他们怎么样去从顾客一进门到最后离开这个门中间有哪几个步骤，你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应该以什么样的一个姿态或者态度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他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自己每一个步骤。所以你如果大家现在进到苹果店的话，其实你看到那些员工都是嘻嘻哈哈的，但是他们都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就是说苹果它的公司理念其实已经渗透到每一个员工的
每一个环节、
每个环节，就是在他们上岗之前就已经全部灌输了这个思想和理念。
对，
那你当时这个项目，你说全世界的人都飞过来哈，那大概一共有多少个人？
全球的话，一届大概有两百人。
两百个人。
对，
那你在纽约这个地方有多少个人？
有五个人。
就五个人。
对，而且当时整个美国的话大概是一百人，就占50%的比例。整个这一百人里面有两个外国人，所以当时的话，
你说是外国人是非美国人？
就是说非美国人。对，所以当时就是说我还是非常珍惜这个机会的。
说明你很优秀非常厉害才能有这样一个机会。
这个也其实说实话，有些时候的话当然你自己要做好准备，但是也要看机遇。因为这两个非美国人其实都在纽约，所以说要看你的这个 hiring manager 是不是就是说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他可能看中中国未来的市场，那么他就着重去培养这么两个人是来自中国或者有这样的背景。
哦，两个人都是来自中国。
对，
就另外一个人也是的，
也是中国人，
也是纽约大学的吗？
不，他是迈阿密
大学。
对，他是被 fly 到纽约工作的。
哇塞，所以看来真的机会其实到处都有，就是要看你去用心的去找。
对，
其实他可能当时面试了很多很多的人，最后只筛选两个人。
对，
你虽然背景没有那么特别的相关，但是你很好的去营销了自己，然后获得这个机会。
对，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你在这个苹果项目两年轮岗之后，你发现自己对市场营销更感兴趣，所以转行了是吗？
对，当时这个项目是这样的安排，就是说你有机会能够体验到不同的这个公司的不同的方面，那么在两年之后的话，你可以去选择你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但是并没有说保证你能够做到你最想做的东西。那我当时呢就是非常喜欢市场营销，但是当时在这个时间里面，苹果公司就是没有说自己的这个市场营销这一块的 opening， 或者说现在有的职位，那我可能只能去做另外的东西，比如说运营啊，
嗯，
或者是销售啊之类的，
嗯，
那我又不是非常的感兴趣，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在，嗯，已经在非常主动的或者积极的去找这个苹果公司以外的这些机会。
嗯，
对，
所以其实你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就是你通过在苹果的公司的这个管培项目，虽然是一个大公司，但你觉得宁可去别的公司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不会愿意就是留下来做一些自己好像比较牵强的职位，是吗？
嗯，可以这么说。而且我觉得其实，苹果公司当然是非常好的公司，但是说实话，你自己个人的发展是更重要的，你没有必要说为了这么一个名头去留在一个公司里面做自己不是特别喜欢的东西。
嗯，
对。
所以你当时在项目快结束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对市场营销感兴趣，然后苹果可能在市场营销方面也没有多的职位的时候，你去主动的去找了别的公司的，也就是你现在所在的亚马逊公司。
对，
那当时这个机会是怎么找到的？
当时这个机会还是非常巧的，其实是我之前的一个朋友，他把我推荐到，就是说内推到亚马逊这个职位的。他当时呢也是公司正好在招人，他呢就是说把这个职位 PO 在了自己的微博的这个账户上面，我们正好是 friends， 那么我就看到这个信息，
嗯，
我就主动去联系了他，然后就这样就 happen 了。
就其实内推有时候也是蛮有效的一个方式哈。
对，
那你在亚马逊当时他们所招的这个职位是正好是市场营销。
对，
那你正好苹果管培项目中有这样一段经历。
对，
那你其他自己的营销的点在哪，就是怎么样把你自己推销出去的？
嗯，其实当时拿到这个工作的时候要靠两点推销。第一点就是自己的，
嗯，
就是在苹果公司这样一个经历，那你来自于全球最好的公司，
嗯，
当然他们会已经非常喜欢你了，嗯。第二点呢，就是说，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够把我之前那些背景跟我现在要做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我之前的做的东西就是说跟数字打交道，跟模型打交道，对吧？那么我就是这样去 position 自己的。市场营销呢，传统来讲的话是靠语言，靠 copy，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呢，它更多的是靠你对数字和 对数据的一个分析。你如果能够看到收集到关键的数据，然后能够理解到这个数据告诉你的一些信息的话，你就能够做出更好的这个市场营销的 campaign，和一些项目或者是一些产品，
嗯，
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公司的话就会更有效率。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把我的背景就跟我要做的东西也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我后面的就是之前所有的这些 dots 全部都被连在一起了。
嗯，其实现在真的市场营销特别看重数据分析。
对，
那其实你之前的金融啊背景啊其实都是相关的，对他们来说其实也很吸引。
对，
在亚马逊做了有多长时间？
现在已经大概刚刚过两年。
过两年。
对，
亚马逊也是一个大公司了。
对，
你觉得跟苹果比起来有什么相似或者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大公司的好处是它的资源和它做的东西非常多，所以其实你在内部的话，如果你有想法的话，是能够找到很多的就是机会的。我们都说好像在大公司里面的话，其实好像就是说
有限制。
对，限制比较多，
嗯，
但是说实话，如果要是说你的老板比较开明，
嗯，
你自己能够找到比较不错的机会的话，你是完全可以去 pitch 你的想法，然后能够去实现很多的东西。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亚马逊内部的话有一个叫做 Think Big Competition， 就是要 Big Idea 的 Competition。 那我们一个
比赛是吗？员工内部的比赛。
员工内部比赛，我们有一个这个工程师就开发了一个这个，你知道亚马逊的这个网站上面有这种产品的这个介绍的，叫做 Carousel， 就是这个一个小格子小格子的，
嗯，
那么它会基于不同的这个 topic， 比如说你之前的你之前买的东西，或者说
他会给你介绍推荐你
推荐那些东西，
喜欢这个产品。
对对对，他呢就把这个东西连在了这个 Google 的 trending topics 上面，就是现在大家在 Google 上面搜索最多的这些关键词是什么，然后基于这些关键词去推销一些关键相关的产品出来，所以相当于是跟随潮流，然后推荐一些相关的产品，
哦，
然后去提升 顾客的这个购买欲望。
就其实并不一定是顾客之前他自己个人喜欢的东西，而是说现在大家在去吹捧或者是去讲的最多东西，
对，
然后他在下面给你推荐。
对对对。那么我想说这个东西的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工程师呢，他有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在亚马逊这样一个大的平台上面他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想法。但是如果要是你在一个小公司的话，可能你就没有这样的资源，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去把你这个想法实现。所以这是大公司好的一点。另外一点的话，对于其实刚刚毕业的这些学生来讲的话，大公司的话给你一个平台，让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或者是事情该怎么样去做，这是一个很好的培训的机会。但是大公司可能不太好的地方，比如说包括亚马逊也好，苹果也好，就是说因为这个公司大了，它的机构组织非常的繁荣，那么
它可能就规则化了，就比较多的
对对对
规则在里面。
对，你自己上升的空间呢，其实就没有跳跃式的发展，你是往往就是按部就班的去走，去熬时间。通常比如说从 entry level 到一个 associate manager 的话，你需要2到3年的时间，即便你做得再好，这也是一个流程。所以这是大公司不太好的一点。对，
我知道，因为你现在就已经做到 manager 就是管理层了嘛。你在亚马逊待了大概1.5年的时间，你是怎么样打破了这个常规的呢？
其实客观和主观两个原因。主观上的话，你自己一定要主动去找寻机会，去找到这个你自己能够发挥自己这个力量的这个点。但是客观上的话，我当时的这个机会是比较好的，因为我正好我当时的这个直接的这个领导或者我的经理他辞职走掉了，然后我就直接 report 给他的经理，但
是就是有个空缺你直接汇报给他的老板，
他的老板又去生孩子了，所以我就 report 给了他的老板，
就你实际是汇报给你老板的老板的老板。
对对对。所以当时是公司的 VP， 就是级别比较高，他管的事情比较多。那我当时正好找到了就是说公司的一个就是说结账，就是 billing system 一个漏洞，然后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机会，能够给公司很多的现金流。那么我就去跟这个我的老板，就这个 VP 去展现，就是说去 present 这个想法，
就你怎么样去弥补这个漏洞，或者是你的一些更优化的解决方式。
对对对。这个呢可能就是说在我自己的这个市场营销的这个领域其实有点之外了。就是说相当于你已经越职了，但是就是大公司通常情况下是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的，但是因为这样客观的条件，所以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去专门去花了大概8个月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去专门去 fix， 就是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你本职工作还在做吗？
也在做。所以说你如果要是想要发展更快的话，肯定你要投入更多。
就你花了更多的时间在，
对，更多时间。但是其实客观上面的话，这个就是说好的点就是他给我这个机会去花更多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就首先他已经批准同意你去做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项目最后做成了以后呢，公司就觉得 OK， 就是说还值得去重用这个年轻人的。对，所以、就是、
没有，其实他们很看重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其实很有想法，然后其实你给整个公司也带来一个利益。
对，
对吧？所以其实他们去给你升职也是在情理之中，而且另一方面也是看来就是博龙自己也很主动去争取机会，然后争取到机会之后你也去把这个机会把握得很好，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提升。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很幸福，或者是觉得很有学习的这个地方的。
谢谢。
OK， 那我们节目进到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来我们听博龙继续讲他的求职和工作的经验。
听着 radio，
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6，您现在收听的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是毕业于纽约大学金融工程硕士专业的李博龙，他现在在亚马逊负责相关产品定位与市场营销的工作。那其实我有一点很好奇，因为我觉得产品定位与市场营销好像听起来这两者既有相关又好像是有一些就是并列关系，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你怎么同时有这两个方面的工作？
好，其实你说的很对，其实在传统的市场营销的这个领域呢，产品 是市场营销的一部分。就是如果是我们大家学过市场营销这门课的话，市场营销它会有四个主要的 P， 比如说包括这个 product 也就是产品，包括 pricing 就是定价，包括 packaging 就是包装运输，然后类似的东西。所以其实从传统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产品是市场营销的一部分。但是因为近年来呢，科技公司的兴起，有一个新的思潮伴随着科技公司的兴起而诞生，就是产品的理念越来越重要。产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对你基于市场的需求，你怎么样去创造一个产品去满足这个需求。比如说像苹果的 iPhone 就是一个产品，那么产品经理的职位或者说这个人的作用就是在于说什么样的 feature 或者什么样的功能我应该加，什么样的功能我不应该加，我应该以什么样的就是怎么样去跟我的这个工程师和 developer 去合作，去把这个东西真正做出来。所以它慢慢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现在已经跟市场营销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这样一个状态，
而且也是紧密相连的。就是你通过市场营销，然后或者是市场调查的时候知道用户的需求，那发现可能没有这个产品或者是现有的产品中缺失的一些特点，你把它跟工程师联系然后加上去，是吗？那所以其实你在同时进行这两个工作的时候，这两方面其实是 互联的。
对，
就是你自己从市场营销得出来的理念或者是找到的一些点之后，你应用到产品定位上面，
对对对。其实在大的公司里面，现在就是说产品和市场其实已经是分开的两个团队，那么但是就像你说的，这两个团队是紧密合作的。比如说你在新上一个产品或者新研发一个产品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一个团队里面的核心成员是市场人员和产品人员。那么周边人员呢就包括设计师、工程师，然后一些金融的或者说分析师这样的人员，所以这是一个整样的整个团队。
像你这样同时做两个职位的人多吗？还是说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看项目吧。大的项目的话一般都是会分开的，就是说产品是产品，市场是市场，但是小的项目的话其实你都是可以兼顾过来的。
OK， 所以其实亚马逊有一些项目也会找到像你这样同时做两个方面的人。
对， 对
OK。 博龙呢其实在职业方面经验分享方面，除了之前跟我们提到的他的简历，其实我知道你在networking 或者是建立联系这个方面其实也很多很多话可以跟留学生去分享。我知道你不但去利用学校的网站的资源，你还很会去利用学校的校友资源。
对，
那跟大家讲一讲你是怎么样去联系校友争取到一些机会的呢？
其实每个学校的话都会，就是说现在美国的学校了基本上都会有自己的校友这个资源库。那么你如果要是去到这个学校的 career service， 也就是职业指导中心，你如果问他们要校友的联系方式的话，他们都会给你一个名单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筛选这个名单里面你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你学金融，你想做的是 IBD， 就是投行，那你就看一下现在就是过去几年里面已经毕业的这些同专业的现在在做 IBD 的人是大概现在在做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名单，然后你可以通过无论是邮件也好还是 LinkedIn 也好去主动去跟他们联系。当然这个过程的话不是说所有的校友都会去回应，因为校友通常还是会比较忙。
对，
对，
你我觉得通过一个陌生人，虽然是校友，但一个陌生人去联系你，他自己如果本身很忙的话其实是不太愿意去就是跟你去联系的。
对，
那你怎么样去打破这个隔阂争取到他们的信任呢？
其实我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就是现在被联系一个对象，我现在就慢慢的去感受到了，其实我有一个就是说理论，就是说其实你去联系校友或者 networking 的话，它不是一个施舍，单方面的施舍，而是一个双方面的这个利益的交换。那么你再去 跟你的校去联系的时候，你不能单纯的说 OK 我想要去从那边得到些什么东西，你也应该去尽量去展现出来你自己已经取得的一些成绩，无论是你之前去做过的 intern 或者你做过的 full time 在你来读书之前，还是说你现在的一些做的一些 project 或者说你将来想要做的一些东西，这样的话让校友能看到你是一个非常值得他去交的人。其实这就像交朋友一样，他你说你交朋友不功利吗？其实也是很功利的，因为你要喜欢他对吧，你要看到这个人OK 我愿意去跟你去处，才去慢慢两个人才能够去变成朋友对吧。
所以其实校友联系你觉得是一个资源共享或者是说互相学习的一个过程。
对，
那我觉得就算是这样，校友有的时候他还是会很忙，
对，
那你怎么样去，就是你是会不断的去联系吗？会不断的去，
其实对你说的很对，即便是这样的话校友 也是会很忙，不是会所有的时间都会 去回复你，所以就是很简单对这个问题，就是 it's a numbers game，就是说你这个时候的话就要尽量多的去联系，尽量多的去找校友相关的校友，然后你可以去分不同的时间去跟这个校友去联系，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可以去发一个比如说这个
节日的问候啊
Happy Easter 啊，像现在啊对吧，所以说校友的话通常情况下他不是说就是非常非常不愿意去回你或者很讨厌你，他有时候真的就是说 OK 我今天很忙然后就忘记了，那么你下一次联系的时候他可能就哦我想起来他上次联系过我，我这次回复一下。对，
那一般你都是通过邮件的回复还是说约他们出来喝咖啡去聊天然后问问他们的工作的这些情况呢？
对，最理想的状态是就是一个 coffee chat， 就是跟这校友去约时间然后见面，因为这是你最好的去两个人建立最这个最联系的最快的方法。
但这个几率是不是很小？
这要看校友，其实你要给校友一个选择的机会，你可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 coffee chat， 但如果不行的话我们也可以电话去联系，这其实是给尊重校友的一个方法。
你一般你的成功率是怎么样？
你是说就是说
就
从联系到，
对对，你一般广投或者是联系中你觉得你的最后成功的几率会怎么样？
其实你比如说通常情况下对我来讲的话，比如说我联系十个校友可能会有五个人会回你
、
对，那么比如说你如果要是正在找工作目的非常明确，那这个时候这个比率就会更低一些，就会比如说五个人回复你但是你一提找工作什么的话
他们就不回了
也不说不回吧，他可能就说 OK 我暂时可能没有这方面的东西，那么可能就会有两三个人能够帮你推荐一下之类的。
okay,
对，
但是如果你只是纯的就是说我想听听你现在在公司的工作然后只是想纯了解的话，可能这样会愿意跟你出来聊天是吗？
对，其实我一直建议我们留学生去跟自己的长辈也好或者说这个学长也好联系的时候都要去以一副就是说我想去问你建议问你
学习的一个
对学习这种态度，因为孟子也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就是大家都想要去做别人的老师
而不是主动跟你说啊有没有工作机会来给我推荐。
对, 对, 对，
其实换一个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
对, 对，
那我们的节目快要进行到尾声了，我知道博龙还有很多工作上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那节目的最后你有什么最想跟留学生不管是要来留学还是正在留学的学生，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跟他们说的话，就你觉得如果他们早点能够知道这些会更好的。
其实我们一直都听到很多类似的短语，比如说像什么笨鸟先飞啊，未雨绸缪啊，这个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但是真正去做到这些的人其实是凤毛麟角的。其实我如果要是给大家一个建议的话就是早做准备、你来到美国的第一天其实就已经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了，包括你可以去做大公司的研究，可以去联系你的校友，可以去积累你的 GPA， 其实这些东西无论你将来做些什么东西都是会对你有帮助的，所以早做准备。
那如果我来美国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到底想干什么怎么办呢？
这是一样的，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有很多东西是非常 general 的，就无论你是将来想要做些什么，一个好的 GPA 成绩，一个强大的校友联系网络，还有对公司和行业的了解，对你都是有帮助的。
假如说哈，我有去联系校友，我去学习一些知识，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我自己究竟想做什么，那怎么办？
那你就从你的本专业开始先做起来，因为这是最简单的也是你机会最大的。真正就像乔布斯说的，有很多人问乔布斯说是哦，我现在很想创业但是我不知道做些什么东西，乔布斯的建议就是说 OK 那你去找一份工作端盘子直到你 figure out 你想做什么
就不管怎么样先做起来。
对，
是吗？那另一方面我知道你会很有意识的去看一些 大公司的网站，
嗯，
你是不是很早在包括你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有下意识的去研究他们想找什么样的人？
对，其实我一直也在跟就是我的学弟学妹说，其实 最简单的方法你去 figure out 你自己想做什么，就是说比如说像在金融行业里面的话，你就去高盛和摩根的网站去看一下他是怎么样去对这个市场进行定位或者说分割的，你可以看一下他是怎么样去组建自己的团队的，你就大概知道说这个市场需要些什么样的人，再看他们的这些这个工作的这个简介和他们招的这个需求，你就大概知道说他们招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尽量去靠近这个需求，你的几率就会越来越大。
嗯，对，其实如果我早点就是知道的话，我觉得我在学校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会看很多招聘信息，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技能，然后从学校的时候我就开始去积累，去打造成这样的人。
对
对，其实很多很多技巧经验都是可以去积累的，只是看你会不会下功夫。
对，
嗯，那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跟大家告一段落了。我知道今天还是西方的复活节，对不对？
对，
也是一个节日吧。
也是东方的清明节，
也是，对，就很巧的正好是四月五日，又是清明节又是复活节，很巧在同一天。最近有看文章，好像就是西方的复活节跟东方的清明节虽然都是有相似的东西在里面，但也有一个不同的概念，就是西方人好像会更乐观一点，会去庆祝，是觉得好像虽然是缅怀去世的人，但另一方面也是他们 有新的出路，或者是怎么样，是一种比较欢快的解释方式。而东方可能更多的是去祭祀，去缅怀。不管怎么样，都在这样一个节日，不管是去庆祝的方式还是去缅怀的方式，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希望今天就是我们的谈话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有用的信息。
嗯，
也希望大家在自己的求职和这个生涯的发展道路上面越走越顺。
嗯，我觉得今天的节目虽然短短的四十分钟中博龙只跟大家说了一小部分，但我觉得真的是受益匪浅，真的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努力去做。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专业什么背景，只要去用心去改简历，去联系校友，都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的。
对，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大家再见。
再见。天亮之前别来安慰。